而家想买 Tesla，分析师话今年同明年仲会降价。中国电动汽车高调进军欧洲，行业真实底色如何？中国多地公务员被欠薪，有地方政府向自愿借钱。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8号礼拜五，欢迎收睇财经热点，我是黄晓翔。提提大家，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一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喺影片下面呢一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今日美股收盘涨跌不一，纳指录得连续第四个交易日下跌，科技股领跌，苹果被投资者连续抛售两日，两日累积跌幅超过6%，市值蒸发咗1900亿美元。嚟睇具体收市情况，标普五百指数收跌0.32%，报4451，道指收涨0.17%，报34501点。纳指收跌0.89%，报13749点。费城半导体指数收跌1.98%，报3582点。美债收益率下行，两年期美债收益率报收于4.953%，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亦都有所回落，降至4.26%。国际油价回调，美国 WTI 原油期货收跌0.76%。布伦特原油期货跌至每桶90美元以下。随住罢工最后期限的临近，底特律汽车制造商加紧了与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的谈判。据路透社最新报道，美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福特汽车表示，在9月14号合同到期之前，他向工会提出的建议是工人加薪 10%， 并在4年内每年额外支付两笔 3% 的一次性付款，但这个升幅远低于工会要求的 46%。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表示，97%的会员投票赞成在协议未达成的情况下授权罢工。此前《华尔街日报》的分析文章指出，罢工可能会让底特律汽车巨头以及买车人士面临一个麻烦。通用汽车股价下跌了0.76%，福特跌近1%， Stellantis 跌0.39%。过去一个月，通用汽车下跌11.59%，福特下跌7%，Stellantis 下跌超过6%。今日劳工部公布的申请失业金人数，截至9月2号当周，首次申请失业金人数减少13000人，到216000人，低于彭博社经济学家调查当中的所有预测。截至8月26号当周，持续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下降到168万，这个是自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强劲的失业救济申请数据强化了美联储维持高利率的理由。报告发布之后，美债价格下跌，美债收益率立即攀升至接近5%之后回落。促使纳指下跌的更显著的原因，是中国扩大使用 iPhone 禁令范围的消息。苹果公司股价暴跌5.1%，亦都带动了一系列其他科技股票价格的下跌。但是今日更值得关注的是石油价格。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决定将石油减产延长至年底，导致礼拜二开始油价飙升。布伦特原油期货自11月以来首次升至每桶90美元以上，自6月初以来国际基准已经上涨23%。美联储最关注核心通胀数据，核心通胀数据是剔除了食品和能源价格之后的数据。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食品和能源价格受货币政策的影响较小，无论央行加息或者减息，食品和能源的价格受到的影响都不大。但美联储和投资者依然不能忽视原油价格的再度飙升。数据追踪研究公司 DataTrack Research 在今日发布的一份报告当中，披露了他们的研究。这项研究结果是关于能源价格和核心通胀之间的相关性。这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在历史上比较低，长期平均值是 0.31, 但是在过去几十年该比率平均值为 0.68。自2020年以来，该比率为 0.62, 该数值越接近 1.0, 说明食品和能源价格和核心通胀率的相关性越高，也即是说食品和能源价格越高，核心通胀率也都越高。因此目前的原油价格大幅上涨，将会直接影响到核心通胀率的上涨。能源是一种普遍性的投入，对整体价格产生影响。 因此，尽管越来越多的数据显示出美国经济走向软着陆的前景，但是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减产的行为却可能摧毁软着陆的前景。据 investing.com 网站报道，华尔街投行 Bernstein 在礼拜四9月7号发布了研究报告，表示 Tesla 可能会进一步下调售价，目前仲未能确定利润已经筑底。报告提到 Tesla Model S 长续航版的价格自2022年11月以来已经大幅下降了$50,000，降幅达到了 37%。到目前为止， Model S 和 Model X 在汽车销售当中的比例为 8%。这样意味着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未来汽车毛利率会因此而下降150个点。分析师还补充说，和 Model S 和 Model X 的减价不同， Model 3和 Model Y 的价格在本季度期间相对稳定，这些车型的交付时间亦都相对稳定。不过 Bernstein 指出， Tesla 已经开始按折扣价格出售库存车辆， Model 3和 Model Y 的折扣通常为3000至5000美元，相当于在指导价上再折扣 6% 至 10%。他们认为可能有2成5至4成的车辆是从库存当中售出的，这样可能导致平均售价会产生大约1%到2%的负面压力。分析师进一步表示， Tesla 本季度报告的平均售价最终可能比我们预期的下降 1.3% 或者更多。分析师还担心， Tesla 可能需要在今年和或者明年进一步减价才能够达成销售目标，这样会进一步给毛利率压力。分析师指出，目前难以从基本面上来为这一轮股价上升找到理由，因为并不确定利润是否已经触底，或者基本面正在改善。 Tesla 礼拜三的股价下跌了 1.78%， 今日进一步下跌 1.83%。 9月6号2023年慕尼克国际汽车展开幕，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高调登场，不少媒体都说在德国汽车制造商的地盘上大秀肌肉，而就在刚刚结束的成都车展却暴露了中国车市的颓势。究竟中国电动车行业真实的情况如何呢？德国之声报道，在慕尼克国际汽车展上，总共有 41% 的参展商总部位于中国，与亚洲的猛烈进攻相反，其他欧洲汽车制造商的参与却乏善可陈。中国新能源汽车比亚迪展示了6款即将在欧洲首发的新车型，炫耀其全新的市场力量，其中包括 Dolphin 紧凑型汽车，其入门价格低于30,000欧元，这个是其他电动汽车制造商几乎无法匹敌的价格。比亚迪在欧洲发起的这一场价格战，对传统汽车制造商来讲，即使不是威胁，亦都是巨大的挑战。德国大众汽车宣布将在两年内推出自己的类似车型，起价为25,000欧元。当被问及是否担心新竞争对手时，大众汽车行政总裁布鲁姆告诉记者，我认为我们有巨大的机会，我们拥有丰富的经验，我们知道如何制造汽车。在中国电动车以低价战略进攻欧洲市场之际，他们的大本营中国大陆市场的情况却不太好。中国疫情之后的第一个成都车展在9月3号闭幕，今次在成都车展亮相的新车变少。车展开幕首日举办了66场新车发布会，比去年少6场。车展的首发车型68款，比去年少24款。其中全球首发的车型共26款，比前一年少了2款。查看一下中国汽车的销量就会发现，今年1至7月中国新车零售量为1129万辆，较去年微增 1.9%。一切正常的2023年似乎比去年同期增长了，但是去年四五月份的清零封控导致经济大面积停摆。今年在没有清零封控的措施下， 1.9% 的增长反映了市场在收缩。为了争夺市场，今年二季度以来，各家新能源汽车企业都在价格和配置上卷到了极致。卷王比亚迪已经在今年的2023款长 DMI 冠军版的最低配车型上将价格做到了99,800元，是同类合资运动车无法比拟的。同时由于具备了新能源汽车的身份，国产插运车往往可以通过免缴购置税的方式相对合资车实现油电同价。 为咗控制车辆成本并尽可能拉低售价，不少车企都喺新车上市时玩起咗配置退波嘅游戏。而热衷于玩呢一手嘅，恰恰系销量增长最快嘅两间企业，比亚迪同埋理想。自杀式嘅价格战并冇让其他汽车品牌或者整体国产电动车行业如愿过上好日子。中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话，今年一至七月，中国汽车行业收入同成本分别同比都增长 12%。经过一系列价格战之后，今年七月，汽车行业在成本同比增长 6% 的背景下，利润率同比下降了三成，增收不增利正在让新能源汽车成为重灾区。譬如蔚来汽车，从公布的数据来看，上半年一共卖出了54,600辆车，卖车收入是164亿，但是净亏损就达到了108亿。有网友做了对比，说不比不知道有几惨。上半年平均每卖一架车，理想净赚2万，小鹏净蚀12万，蔚来净蚀了20万。昨日我哋提到中国大陆嘅一个百强县地方财政亏空，动物园嘅人同动物都要面临断粮啦。今日我哋继续睇下喺地方财政危机下，各地政府都有边啲不同寻常嘅举动。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南京、天津以及山东等地嘅政府公务员，继去年被减薪之后又被拖薪，吉林就连退休金亦都被停发，仲有地方政府甚至向自愿借钱。武汉有慈善机构人员披露，上级叫他们做好自谋出路的准备。一条桂林广电系统职工在广西桂林市广电局门口讨要工资的影片在社交媒体上热传，横幅写着半年没出粮，我们要生存。之后当局为职工陷入财务困境辟谣，却不提广电系统的财务状况。另外有影片显示 ,9 月4号吉林省九台市众多退休教师因为拿不到退休金，到市政府聚集抗议，要求当局立即给一个讲法。刚刚从山东退休的公务员周先生对自由亚洲电台说，他在山东的同学告诉他，滨州公务员那些在岗在职的体制内公务员都发不出工资了，上个月开始拖欠工资。报道仲话，山东胶州居民张先生透露，胶州市多个乡镇公务员同事业单位员工早被停发工资几个月啦。而武汉市一名慈善机构嘅前工作人员李女士透露，区政府已经停止向慈善机构拨款，并要员工自己解决生活问题。前大陆媒体人赵兰健喺海外社交媒体上发帖话，天津河北区政府三四月份就冇钱发工资，向大悲院借咗几个亿，维持到七月份又冇钱啦，就又开口向大悲院借钱，今次大悲院唔借啦。大纪元时报收到嘅爆料系，山东泰安市政府亦都冇钱啦。从政府官员传出嚟嘅消息话，泰安市公交公司从今年黄历新年之后就一直冇发过工资，所以两个礼拜之前大罢工咗一次。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节目嘅所有资讯内容不构成投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